小林少年的胜利。小侦探先生，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好吗？哈哈哈。咦，窗口怎么垂着一条黑绳？我懂了，是你预备的绳梯吧？佩服佩服，你实在是个有主意的孩子。可惜，那扇窗子的铁栏杆，以你的力气是拆不下来的。你就算站在那儿，一直瞪着窗口，也逃不出去啊。真是可怜呐。怪盗恼人地嘲笑他。嗨，早安。我压根没想逃走，这里舒服得很，我很喜欢这个房间，打算多待一阵呢。小林少年也不甘示弱，他虽然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生怕刚才从窗口放出信鸽的那一幕被怪盗撞见，但从二十面相的口气看，他应该完全没看出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只要碧波能够安全抵达侦探事务所，他就胜券在握。二十面相嘴巴上就算再怎么不饶人，故意刺激他也无关痛痒，因为他知道最后的胜利属于自己。住起来很舒服，呵呵呵，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怪不得你号称是明智的左右手，气量真不小，也很有胆识。不过小林，有件事你还是有必要担心一下的，你应该已经饿了，难道你不怕饿死吗？说的什么傻话了。接到碧波的报告，警方现在应该正派出大批警察赶过来，这个你还不知道呢。小林不发一语，暗自在心中嘲笑怪盗，哈哈哈，你看着有点无精打采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，我让你吃一顿香喷喷的早餐，不过你可得付出点代价。不不不，我要的不是钱，我所谓的早餐代价是你的那把手枪，只要你把那支枪乖乖交给我，我就吩咐大厨立刻送早餐过来。怪盗虽然口气不小，果然还是对手枪心怀畏惧，用那个当作代价来交换早餐，也真亏他想得出这种主意。小林少年深信他一定会被救出去，所以暂时忍受饥饿其实不算什么，但是如果他太不当一回事，反而容易让对方起疑心，那就糟了。况且反正那把手枪也派不上用场了，虽然不情愿，也只好答应你了。其实我的肚子快要饿扁了，他故意用不甘心的口气回答。怪盗没想到他是在演戏，还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了，当下得意洋洋，哈哈哈，看来就算是了不起的少年侦探也敌不过饥饿啊。很好很好，我现在马上就送早餐下去。他说着盖上陷阱的盖子，面孔消失在洞口。不久天花板隐隐传来怪盗命令厨师的声音。早餐准备了很久，等到二十面相再次打开盖子探头进来时，已过了二十分钟。来吧，热乎乎的早饭送来了，不过你得先把饭钱给我，快把手枪放进这个篮子里。吊在绳下的小篮子晃悠悠地往下坠，小林少年听命行事，把手枪放进篮子里，篮子立刻被拉到天花板上，然后等篮子再一次放下来的时候，里面排放着三个还在冒热气的饭团，火腿、生鸡蛋还有茶壶，就俘虏而言算是相当豪华的大餐了。好了，你慢慢享用吧，只要你肯付出代价，想吃香喝辣都不成问题。至于午餐，这次我要你用钻石来换，枉费你辛苦弄到手，我很同情你，不过每次都得用一颗钻石交换，纵使你再舍不得，毕竟 也不能拿它们来填饱肚子。换言之，那些钻石我要你全部交还，一颗再一颗，哈哈哈。当饭店老板好像也挺有趣的。看来二十面相对于这桩奇特的交易颇感愉快，不过他真能称心如意讨回钻石吗？或许在那之前就已先沦为阶下囚了呢。二十面相蹲在陷阱旁，把刚拿到的手枪放在手心上不停地把玩，心里得意不已。当他还在想继续也与小林少年取乐时，二楼传来一阵慌乱地跑下楼梯的脚步声，厨师吓得抽搐的脸孔出现在眼前。不好了，有三辆汽车载满了警察，我从二楼窗口一看已停在门外了，我们得赶紧逃命。啊，碧波果真达成使命了，并且比小林少年预期的更快。大批警察已经抵达了地下室中，听到这场乱糟糟骚动的少年侦探开心的差点跳了起来。这突来的变故，就算是神通广大的二十面相也不由得大吃一惊。什么？他低吼一声，猛地起身，连陷阱盖子都忘了盖上，慌忙冲向门口。但是已经太迟了，从外面传来大门被猛烈撞击的声响。他把眼睛贴在门旁的窥孔往外一看，外面穿着制服的警员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外头围了个严严实实。可恶！二十面相气得浑身发抖，这次他拔腿就朝后门跑，但是还没跑到一半，就听到连后门也传来猛烈的敲门声。贼窟已彻底陷入警察的重重包围里了，老大，大势已去，我们无路可逃了。厨师绝望地大叫，没办法了，去二楼。二十面相打算躲进二楼阁楼的密室，不行，一定很快就会被发现的。厨师带着哭腔大声叫喊着，怪盗可管不了这么多，猛地拽住他的手臂，冲上通往阁楼的楼梯。两人的身影从楼梯消失后没多久，正门就发出巨响轰然倒塌，随之拥进来数名警察。几乎就在同时，后门也被撞开了，从那里冲进了几名巡查。指挥员正是号称警视厅魔鬼警部的中村搜查股长本人。警部在正门和后门的出入口分别安排了站岗的警员，接着指挥剩下的警员对整栋房子展开地毯式的搜索。啊，在这里，这里是地下室，一名警察在陷阱上方大吼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拥进来一群人，其中一个蹲下来窥看昏暗的地下室，认出小林少年的身影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是小林吗？被他这么一喊，早已等候多时的少年立刻大叫，是的，快放梯子下来。另一方面，巡查们把楼下的每个房间都仔细地搜了一遍，但还是没看到怪盗的人影。小林，二十面相跑到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？警部一看到这个好不容易才从地下室爬上来服装怪异的少年，立刻慌忙问道。他直到刚才都还待在地下室里，不可能逃到外面，应该还在二楼吧。小林少年刚说完，二楼就响起不寻常的呼叫声，快点过来，是怪盗，逮到怪盗了。一听见找到怪盗，当下众人一窝蜂似的冲向走廊深处的楼梯。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后，众人来到阁楼的密室。 室内只有一扇小窗，房间内暗如薄暮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过来帮忙！昏暗中，一名警察正押着一位白发白髯的老翁，厉声大呼。老人似乎相当难缠，使劲挣扎着想翻身起来。看样子，要把他压在地上，似乎还费了不小的劲儿。带头的两三个人立刻扑上去压制老翁，紧接着四人、五人、六人，最后所有的警员都垒上去压在怪盗身上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再凶恶的恶贼也无力抵抗了。老头被反绑住手，犹如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似的，蹲在房间的角落里。就在这时，中村警部带着小林走了上来，核实那白发老头的真实身份。二十面相就是这家伙没错吧？经警部这么一问，少年当下点了点头，是的，就是这家伙，是二十面相乔装的。他说道，你们几个把这家伙给我押上车，千万别大意。警部一声令下，刑警们立刻从四面围了过来，押着老头下楼。小林，你立了大功，等明智先生从满洲回来，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对方可是大盗二十面相，等到明天，你的大名就传遍全日本了。中村警部拉起少年名侦探的手，不胜感激似的紧紧握住。就这样，这场对决以小林少年的胜利告终。佛像打从一开始就没交给怪盗，六颗钻石也完好如初收在袋里。这场战斗是无懈可击的，枉费怪盗如此处心积虑，不仅一样东西都没偷到，被囚禁起来的小林少年也被顺利救出，自己最后也沦为阶下囚了。我总觉得这像是在做梦，我居然战胜了二十面相。小林兴奋得脸色发白，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。然而这时候，由于逮到怪盗而高兴地过了头，小侦探忘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二十面相雇佣的厨师，此人到底消失到哪儿去了呢？整栋屋子都翻遍了，居然都没有找到，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。厨师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，如果他有逃走机会，二十面相也就逃了。那么难道他还躲在屋里的什么地方？那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大批警察严密的搜查下，不可能留下这么低级的漏洞的。各位读者，请暂时放下书本，好好思考这个厨师诡异的失踪，这中间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？